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对于在美国的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因为美国的国庆日在7月4号，而且今年又特别赶上是250周年的建国，所以这个国家在这个地球上从无到有，没想到已经走了250个年头了，2.5世纪。我天，好像突然一下觉得这个时间好像过得好快啊。那当然了，对于我们自古我们都很自豪的说咱们都是上下5000年文明的中国人来讲，觉得说250年算什么，我们好像似乎连我们清朝都比不过，更不要说其他的朝代，什么明朝好像似乎我们有个300年了吧，随便一个什么朝代似乎都有将近300年，甚至超过300年的时候。所以那对于我们来说，觉得对几十年前我们也就一直觉得说美国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国家，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历史，一群对没有什么太多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当然你说最初的什么五月花号，什么清教徒等等等各种的历史上的认为，那个年代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一群愿意侍奉神追求主的弟兄姐妹，想要到一个地方他们能够自由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神，最后就对建立了这么一个国家，地上的国家，当然也有神的祝福，当然也经过了战争，经过了内战，经过了很多的难以描述的事情，当然也有很多艰难，这世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艰难的，当然，但是一直到上个世纪，二战的前夕，似乎整个的美国的风气还是不错的，给人感觉虽然那个年代好像都觉得美国人傻傻的笨笨的，其实所谓的笨笨的从我们中国人的那种所谓的聪明，世上的聪明来看，就觉得他们笨傻，而且那个好像脑子又不是转得很灵光的那种，但其实那个年代的美国人还是比较淳朴的，可以说因为大家都会不会想说想要骗人，或者说你看美国的法律也是它制定的基本逻辑，它先预设大家都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因为当然了那最开始的那些人们都是基督徒，都是按照神话语生活的，当然你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就是拼着得罪神来得到一点这世上的利益，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利益的纠葛，那所以对是这样，所以他整个美国的在后来大概一个多世纪里面一直都还保持着这一种的对神话语的敬畏和生活准则，但是随着上一个世纪进入到40年代开始打二战，1941年，那好了，二战的时候非常艰苦啊，很多美国的年轻人他们也的确可以说是为正义而战，站在了上帝的这一边。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当年其实有很多的美国的飞行员在美国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参战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中国作为飞行员来帮助中国，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苦难很惨，基本上年轻的中国空军在跟日本的第一波的较量当中基本上都已经损失殆尽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看了一些抗战的资料的时候就觉得好难过，因为那个时候 飞行员都是可以说都是家境优渥的年轻人，但是他们当年虽然是家里头很有钱，而且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知道在那个 90% 的人口都是文盲的年代，他们是可以大学毕业去开飞机的这一群人，你可以想想他们对于这个国家来讲是多么的宝贵。可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没有一个怂的，因为我觉得是太了不起了。就你说今天这些有钱的，还不说稍微有点钱的，真的会白马试金鞍，连翩西北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吗？我觉得不会了。你还不要说今天这个时候，就79年当年自卫还击战的时候，都有好多怂的，那些所谓的什么干部子弟，就知道自己的那个孩子在军队里头要上前线的时候，都各种各样的走后门把自己孩子弄出来什么的。当然也有真的有那种有气节的将军让自己的孩子上前线，也有。但是对，但是那个年代你会发现，对，到了，一下说远了，不好意思，说到美国人在过去，对，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都还觉得他们比较好，对，至少都还是按照神话与生活。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二战一打完了，二战之后，那突然一下世界和平了，突然一下子美国成了全球的 number one 老大哥了。当然那时候还有个苏联，但是整个的所谓的西方世界就他老大，谁敢说自己那个是老大？没有了，就只有他。他说老二的时候也没人敢说自己是老大，连最开始的英国法国都被打残了，所以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就剩下美国。那么你会发现美国从那个时候开始，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整个的这30年，整个美国的年轻人就完全走在了一种离开神的一个道路上面。就那一代的人，基本上就只是父母基督徒，父母都是很敬虔的弟兄姐妹。可是到了他们那一代，咱们就开始就不知道人生要干嘛了。当然我也没有特别的去留意去研究美国的历史，因为这对于我来讲没有必要，等一下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但是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当然我自己从旁观察，我觉得是因为骄傲，骄傲在败坏之前啊，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是神的话语，真的是可以真的真理，不管是你用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的一群人，只要你还是个人，只要你还是一个受造之物，并且是堕落的被罪恶沾染的受造之物，你就不可能逃得出这个真理的范围。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我可以，没有这回事儿。所以你会发现当他们开始觉得自己很了不得，觉得自己是某某，自己是 somebody 啊，自己是什么人的时候，整个他道德和整个社会的纯良都在快速的滑坡和失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突然一下哈，整个那一代的年轻人，那20-30年里面的就涌现了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东西，罪恶一下子就像一个瘟疫一样的一发不可收拾，比如像吸毒啊，比如像什么各种的奇奇怪怪的。因为人当你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你必须要弄点什么东西来娱乐自己的灵魂。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就会发现，当这个该隐离开神之后，他的后裔比如像什么土巴该隐，那他们跟神就没关系了，他们就等于是流浪在地上。他们可以说是一方面是神打发他们的先祖该隐离开了那个地方，因为他杀了自己的就是兄弟亚伯，对。但是另一方面是他的后裔当中这些人根本他们就不再需要神，或者是他们弄出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比如说牧羊的畜牧，还有自己打造各种铁器，还有什么支帐篷，还有什么吹箫娱乐自己。他们弄了整个的一套的所谓他们的文明，土巴该隐的那一堆族的后裔的，他们都开始发展出来了所谓他们的一套的文明。 啊，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文明的影子。那么其实整个的底层逻辑就是，没有你耶和华，我们也可以自得其乐，我们也过得很好。但是你会发现，从那以后，该隐的那个后裔就土巴盖，他死的时候说那句话，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什么杀该隐的那个遭报七倍，杀我的什么遭报70个7倍，哇塞！你以为自己是谁？他觉得自己比神的审判还要更有力度，还再加个70个7倍，真的是简直是觉得自己都觉得自己超过神了。你可以想到一个人狂妄自大到一个何等的地步。那所以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最后那他们的那一支所发展出来整个的那些人类，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而且人终日所思想都是恶。那唯有从赛特出来的这一支小小的人口比较少，甚至是极少，传了这么几代，最后就了不起了，就这么一个算是异人，或者是在神面前算是一个异人的，就是挪亚。方舟的事儿我就不说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世界上的事儿，你在看对比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有一切的在罪恶当中的循环，就是循环再循环，循环再循环，一切都是已过的事也必再来，将来的事早也已经有了，岂有哪一件事你可以指着他说这是新的？传道书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当我们去观看这个世界上，美国现在觉得250周年，当他在庆祝自己250周年的时候，突然一下我自己心里面所看到的就是，对，一个没落的国度，当他不愿意侍奉神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走向一个夕阳的没落。
耶稣基督，荣耀复生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耶稣基督，荣耀复生彰显，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献上敬拜，敬拜，愿你重